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电台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是主播车小姐。本期节目继续与大家分享的是现代性五副面孔当中的最后一个篇章，就是后现代主义。说到后现代主义，可能会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后现代跟现代有什么样的差别，后现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契机，现代性的消亡又有什么样的标志。也有人会说，我们大概会持复古立场，认为古希腊文明是更值得追求的，那怎么追求，又如何建立对话呢？当然也有科学主义者仍然坚持机械论宇宙观，企图建立现代与传统的壁垒，后现代又如何做出回应呢？人文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在面对向我们敞开的沉默的自然，现代性叙事要如何继续谱写呢？作为普通的个体，去了解时代的背景是有必要的吗？以及如何切入我们自己看待事物的视角的问题，以及当下面临的普遍存在的文化相争的困境呢？也就是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吗？如何建立信心，在审美意识受到压抑的环境下，难道批判之后就什么都不做吗？卡耐林库斯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新面孔，也指明说现代性已经寿终见寝，后现代成为对抗的新的力量。为了对比现代与后现代，需要对现代性再做一次简单的回顾。当然它仍然是纯西方的视角。现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五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区别于之前的古罗马宗教，转折点是在东西罗马帝国的陷落与灭亡。那时候已经有一位鼎鼎有名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开启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也就是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告别了古典主义文化。古典主义文化他们主要取材于希腊神话，一旦更新换代了，现代这个词就会被反复提起。而后十四到十六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浪潮，又伴随着宗教改革的重大转折，对于欧洲人来说就是他们眼中真正的现代时期的发端了。我想要在此补充说明一下，是什么导致了文艺复兴。一般我们想到文艺复兴就是文艺三杰的创作和伟大的艺术作品，但究竟为什么会在中世纪末期就会出现复古热潮，其实很少有书本会提及。可能的原因是西方人早就烂熟于心吧，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需要再了解一下的。那接下来大家分享的就是现代性的开端，文艺复兴与启蒙理性的兴起。基督教史这一本书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在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思想与哲学分道扬镳。一方面，一些神学家继续经验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回顾过去，在古代智慧中寻求指引与启示。他们促成了文艺复兴。读过托马斯·阿奎那的人也许会有深刻的体会，无不惊叹经验神学对于圣经解读之缜密与晦涩难懂，认为单单凭借正确的使用理性就可以通达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全能，在当时制定了很多的信仰的教义。可以说这一派的神学家也同时是非常厉害的哲学家。其后哲学家奥卡姆对此看法另有不同，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关于他的剃刀论。他说，人无必要，勿增实体，提出了对上帝的仅仅应以信仰来接受，信仰就意味着上帝的存在。至于经验神学推崇的理性认识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以及理性反过来验证上帝的存在更是自我欺骗之嫌。直到现在，人们对于学院的神学家也仍然抱有这样的怀疑，认为他们虽然在理性和哲学层面对基督教的圣经解读头头是道，但其自身的信仰却是不够前进和真诚的。 他们未必是真的基督徒，尽管他们大多数是非常虔敬的。更为虔敬的基督徒们非常厌烦复杂的学术神学，认为神学已经脱离了质朴的福音。他们渴望通过现代灵修的方式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认为即便是能背诵整本圣经，又是哲学家，那又如何呢？他们没有上帝的临在，一切皆是虚空而已。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文艺复兴以及它在文学领域的对应物，也就是人文主义。为什么说文艺复兴是作为现代的开端呢？它从古代智慧，也就是哥特式艺术、野蛮的哥特人的艺术中汲取养分，为当时最顶级的艺术命名，使自己重生，影响了当时的绘画、雕塑和建筑文化。他们从古代的异教艺术中寻找灵感，反哺基督教的艺术世界。他们对艺术的狂热追求，至今都可以算作是基督教艺术鼎盛的时期。似乎他们前进的热忱，仅仅是从哲学文本到艺术表达的转移而已，丝毫没有减弱。一直到著名的古今之争，也就是17世纪的法国文艺界兴起的后古博今与后今博古的争论。当然，最后胜出的是后今主张，也伴随着笛卡尔与培根提出的新科学的发展，和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普及，以及东罗马帝国的灭亡，黑死病爆发促成了新教的建立。现代性的明显特征就是新。中世纪基督教却因为一系列的反经验神学的理性运动，而进入到了新的理性，也就是非宗教的现代理论。人们从自然当中去验证神创造世界的秩序，不论是从绘画的规律，还是从宇宙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或是数学的莱布尼兹与牛顿等等，正是所谓的理性启蒙时代的到来。启蒙理性时代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还具有新的阐释意义吗？我想是肯定的。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区别于之前所提到的现代性的概念，此次所要讲述的是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我们不难从中发现，所谓现代性的背后意义，就是在于树立时代的精神。哈贝马斯在一篇讲稿当中说到，现代的意义在于为时代精神找到合适客观的表达。的确，时代需要被表达，尤其在它还处于不断求新和不断的反对自身的矛盾对立状态之时。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不是从基督教文化，而是从古典而来呢？当然，你可以说古典文化是经典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是现代有着强烈的对当下的否认态度。人们追求新的事物，目的就是取代当下的旧的事物。在这种不断革新与否认的过程当中，现代面孔才逐渐地清晰起来。这一点在现代性的先锋面孔当中尤为突出。先锋的隐喻主要体现在政治与文化当中，因其来源于战争术语。与文艺复兴时期一致的是，它有一种自觉的进步立场，代表有前卫艺术、立体艺术、表现主义、达达运动、未来主义、印象派等等。其特征是不断地确立当下的真实状态，寻求新的事物。在达达主义运动当中，达至顶峰的是以反艺术的艺术为口号，说破坏即是创造的狂热，对传统的大肆破坏当中建立其新颖性。尤奈斯库如此说，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像一个身处城内的敌人，而这个城市是他决意要摧毁的，是他反对的。 先锋派反对一切的权威，而自己却建立起了新的权威。先锋派是无政府主义的，却荒谬地建立了先锋派政治。他脱胎于法国革命，却在法国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营地，以进步自居，扬着胜利的旗帜插在了原有的腹地上，不过就是换了一副躯壳，没有什么新的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一切都只是以看似的新取代了旧，通过反派传统而确立自身的过程，从原始野性野蛮的他者文化当中辨认自己，这不就是文艺复兴的重复吗？借他者否定传统，从而不断地更新确立自身。20世纪的艺术家们一天一个风格，没有永恒不变的，变化与革新，瞬时性，昨日与今，今日的新旧更替。现代性是一股力量，一种精神，一种自我反对的升华。我曾在艺术展《现代艺术的反派意欲何为》的节目当中分享了马蒂斯的绘画创作，它取材于非洲原始部落的手工艺品，同时期的还有画家高更、毕加索和建筑师弗兰克·赖斯。他从日本建筑当中获得灵感，与勒·柯布西耶，他是从古典主义与地中海建筑当中寻找创作源泉，等等等等，他们的创作特点都离不开对于古典与原始的他者文化当中寻找原动力的特征。尽管他们开创丰富了现代艺术，自身却是反现代的，他们没有从现代的历史当中汲取养分。所以当我们说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在说的是时代的精神。前者是站在一个自觉的进步立场上，不论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建立，还是对发展鼎盛的经验神学提出不满，又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对压抑了数个世纪的神学系统提出质疑，发起变革。启蒙理性是一次伟大的反传统、反条框与模式化的新尝试。信仰才是通达上帝真理的钥匙，理性适可而止，奥卡姆用勇敢地喊出。在巨大的断裂面前，沉溺于虚无，历史没有给予人们以安慰，它失去了魅力。人文主义者起初要找到更为稳固的地基，重新建立起信念的殿堂。在我看来，在那时的人们极热衷于探索对于神所创立的世界，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造物主所编织的精妙宇宙，都大大鼓励了数学家与艺术家的热情。亚历山大·普伯为牛顿写了一个这样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已照亮。去认识，去发现，去创立，这就是现代性的时代精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比究竟是什么呢？我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区别。麦克黑尔认为现代主义写作的主因是认识论的，后现代主义是本体论的。怎么理解？其实很简单，道理都不难。认识论就如前面所提到的，人能知道什么，怎么知道的，谁知道，什么程度上是确定和可靠的，如何传递知识等等。后现代写作的主因是本体论的，主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样的类型的世界如何构成的，什么是文本的存在模式，什么又是文本所投射的世界的存在模式。认识论的问题推得足够远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转过来变成本体论的问题。也许你还没有明白后现代究竟意欲何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产生了新的面孔，它对于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在先锋媚俗与颓废文化之后，还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接下来又继续探讨现代性的认识论之路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 也许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啊，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难以理解的新事项。常常提及描述的现代词汇，譬如说瞬时性、加速社会、对传统的遗忘、大屠杀、伦理道德的失序、个人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等等。我不是在堆积名词，而是为了唤起记忆而已。你也许在说，这些都是特殊的事件，没有什么普遍性。没关系，我们就当他们是特殊的，于是我们就着手探讨这些所谓的特殊，因为他们象征着现代这位伟大巨人的残缺肢体。现代性精神的终结始于重复与循环。赞扬现代性精神，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衰退。现代性究竟终结于何处？我想它在于失败。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求新意志，那么所谓的新，当它开始步入重复和循环的时候，就是标志着现代艺术的终结。本雅明意识到1967年的前卫艺术运动在重复地模仿1917年的前卫艺术运动已经做过的事情，索性称之为后前卫艺术。若是你还认为这不过就是艺术家与艺术市场的内讧，跟普通大众无关，毕竟我们看似都还没有参与其中，说到底就是个看客，那显然是把艺术从人的世界当中孤立出去了。从来都是先有创作的动机，动机转化为艺术作品，才有艺术的世界。前卫或说先锋艺术的价值观影响着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家庭关系的颠覆和改变，以享乐主义对抗传统观念，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后退，个人的本真体验的失去，无限制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过度刺激又迅速疲惫的感受力等等。马克思韦伯称其为对抗性文化。不得不承认，前卫精神不仅影响了艺术世界，也作用于政治与经济领域，成为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前卫对抗的正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所谓的前卫精神，其内在仍然是启蒙理性影响之下的产物，即所谓的理性主义的运动。有什么问题？理性主义怎么了？很好啊，我们都是理性人，多么的高贵。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要聊聊看理性主义的困境是什么的问题。尼采在他的著作《强力意志》当中写道，我描述的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实，即虚无主义的降临。这句话被丹尼贝尔引用在他的一本书名为《资本主义矛盾文化》当中。他评论说，尼采的虚无倾向的来源是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他们的本性是要摧毁缺乏反思能力的自发思维。假如尼采能够找到一个单一的象征体来总结虚无势力的话，这个象征体便是现代科学。好，终于要进入现代科学的话题了，为此我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它很不好懂，很艰涩，但我仍然想要试一试能不能把它的道理说明白。我需要一点点信心，因为这不是我的领域。所幸我遇到普利格金的《混沌与秩序》这本书，他是197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的项目是非平衡系统中的非线性过程的耗散结构，在德克萨斯的统计力学与热力学中心工作。可能你听到这些抬头都会觉得有点云里雾里，但实际上他写的这本书与伊莎贝尔·斯唐纳共同写的这本书并不艰涩，可以说是通俗易懂的，但可能也没那么通俗易懂。格里普金1917年生于俄国，他对考古、艺术和历史有很深的热爱，十分博学。这本书被卡耐林库斯引用在《现代性五副面孔》当中，作为美学思想的科学背景，可见其涉及的面之广泛。为何我们要探讨现代科学呢？我会认为，启蒙理性之后的科学叙事一直都是作为人去认识自然 认识世界的支点。尼采的观点是，当科学气势动摇了，甚至是塌缩了，认知便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好，那接下来就聊聊看现代科学是如何被摇撼的。摇撼在上期节目当中也用到了，指的就是风能够使树木摇撼，手却不行。我在此比喻的是一种自然之力。假如我们今天问身边的朋友说，有什么是值得你坚定的去相信的吗？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科学。当他说科学的时候，也许并不清楚什么是他眼中的科学，科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否背叛了他的信众。当公众信奉科学主义教条的时候，究竟信的是什么？关于现代科学，我们也许值得认识更多。首先说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共存，所谓上帝不掷骰子。上帝赐给人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自然。牛顿在1686年发布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其中有一篇章名为《论宇宙系统》，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现在，我们都常常用力来表示作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表达那些作用于某物之上的力量，甚至是情感。科学对于我们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技术的改变，它也进入我们的思维，极为明显地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所谓科学带来的情感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生活的细节当中。如今在微观的粒子物理学当中，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10^10的粒子，已然超出了我们的直观感受，进入了假想状态。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对于原子论的看法，他们认为世界不过是原子与虚空，探索自然为的是消除对于自然的恐惧，寻找隐藏在现象之后的原理。从那时候起就有了一种冲动，就像草间弥生创作出的艺术世界，认为自然的多样性可以总结为某一单一的规律。就如牛顿的引力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符合理性的普遍的图式，似乎一直都存在于西方科学的伟大计划当中，也就是去寻找这样的普遍图式。在过去最为有代表力的是玻尔的粒子模型，还有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普利格金认为诸多的寻找普遍图式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一个幻象。在今年获得物理诺贝尔学奖的成就是对于黑洞有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人对于自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向着演进偶然性、多样化、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变化。普利格金写道，现代科学将具有伦理学意义的真理绑缚在基本粒子之上，而这个真理将自然归结为原子与虚空。而现代人的忧虑的出处正在于此。人如何才能从粒子当中辨认自身？我们是没有意义的看不见的颗粒构成的？上帝用尘土造人，还需要吹一口气，亚当才能成为活人呢？我们的思想从何而来？思想也是粒子吗？有一种好的粒子进入天才的头脑，另一种坏的粒子作用于普通人吗？我们原本探索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恐惧，到头来却只是让人类从恐惧进入虚空而已。人与自然决裂，我们可以认识世界，世界却对我们沉默。科学家雅各·诺默曾写道，人类一定会从千年的梦幻当中苏醒过来，这样人类就会发现他自身是完全孤独的，与外界根本隔绝。他最后会认识到自己就像一个吉普赛人那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边境上，在那个世界里对他所弹奏的音乐是充耳不闻的，对他的希望、苦痛、 与罪恶也是漠不关心的。普利格金写道，科学开创了与自然的一次成功的对话，另一方面，这次对话的首要成果就是发现了一个沉默的世界，也就是经典物理学的天花板。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当中既包含着偶然性，也包含着必然性。偶然性有量子力学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虽然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科学相信宇宙万物一定存在必然性，一定有普世的规律。似乎上帝将宇宙奥秘的钥匙紧紧地攥在手中，而我们只能以有限的智力去猜测它。猜测意味着什么？无法从粒子当中辨认自身，又意味着什么？在尼采的著作当中，就是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的源头。本书还有一个另外重要的概念，就是不可逆的时间观，也是根本上区别于经典物理学或说切论宇宙观的分水岭。很简单，假如你把两种液体，比如说水和酒精掺在一起，我们都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液体会混合在一起，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液体可以自发的再次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此，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就是说，时间有方向性。卡纳林库斯写道，如今新科学依然给予了不可逆时间与偶然性以地位，并允诺对世界进行全面的再加美。这个词真是太棒了，对应的就是机械论或说决定论宇宙观的祛魅冲动。然而，科学的变迁对于艺术与文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前面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否认历史的艺术实践，也就是艺术家们与传统决裂，转而寻求古典形式。经乐神学尽管从知识结构来说是精妙无比的，却没有满足对于信仰的同等追求。科学否认了过去的经典科学秉持的机械论宇宙观，也就是对偶然性的否定态度，是现代性认识论转向后现代本体论的醒目特征。何为现代性的终结？那就是破除一切传统的求生意志，是极端且必然要叫停的狂热时代精神，因其已然呈现出了循环与重复的噩梦。在科学方面，偶然性与不可逆时间成为趋势；在艺术方面，后前卫艺术的诞生，这种狂热依然会因为浪漫化的观念而继续泛滥在社会的流俗文化之中，却依然不可更改地成为了过去的时尚。好，让我们回到美学当中。在过去的美学思想当中，也如科学一样，有着狂热求生的冲动，试图建立强思想的带有侵略性的整体概念。所谓强思想，可看作是一种与自然的分离。过去人们探究普遍规律的初衷是为了摆脱恐惧，仍然与自然有着相互适应的关系，而现代科学却与自然对立。理性主义将人从自然当中分别出来，科学、知识与道德之间进行分化，人不能从威力当中辨认自身，专业的知识仅属于特殊的领域与人群，建立独立学科，比如美学、科学与经济学。传统也意味着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破除传统，就西方宗教或是东方的佛道儒文化，也就抛弃了日常生活当中编织的自然形式。比如我们曾经提到的台湾避难族的亲友互赠花环，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祝福寄语，也意味着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一种自然的象征意义。或是高更、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作，都能够轻易地感觉到异族的原始的不受拘束的艺术形式。他们真的仅仅属于专门的知识领域吗？难道艺术不是在与人交流吗？如何建立艺术与公众的对话？从为艺术而艺术到反艺术的艺术，如今却要改变这样的僵局，建立对话的艺术。 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当中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启发的观点，关于美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他先说是从美学的历史出发，提出现代性独有的意识，也就是审美的自主性。16、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学知识建立的初期，区别于过去的工匠技巧，将美提升到了艺术学科的地位。Aesthetic 也就有技艺与美的双重含义。18世纪，艺术或美学脱离宗教与贵族的范畴，进入机构化。在19世纪，诞生了艺术的审美观念，要求艺术家按照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进行创作。审美的自主性变成了一项方案。谁在研究美学呢？哲学家和美学家。阿尔贝蒂的艺术之窗就是这样具有开创性的艺术理论，建立了美学的学科地位。康德在黑格尔之先，提倡审美的趣味形式与非功利性，认为美仿佛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属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论美。康德认为美具有先验性，这就好像艺术家生来就有艺术的表达天赋，是个天才，灵感来自于上天的赐予，似乎他也不需要学习知识和磨练技巧，自发的就能进行创作。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幻想，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教育，只身的前往自己喜欢的树林子里面找一片风景，然后画一个下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当然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了。音乐家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展现其天赋，但诗人或者画家却需要不断的更笔，没有捷径可言。康德非常卖力的想要让审美脱离日常的经验，强化其独立自主的能力。审美自主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独有的意识，还需要具备独立的艺术市场和完整的批评体系，区别于宗教和贵族对艺术的需求，仅仅服务于无目的的艺术本身。公众是被排除在外的，并不需要与之建立对话。阿多诺曾在《美学理论》当中写道，自不代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不是不思而晓的。所有关于艺术的问题，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联，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都成了问题。但当艺术的意义丧失，不再使人们能够从中获得任何启示，仅仅流连于浪漫而无意义的吟唱，白白耗尽了鉴赏者的期待而一无所获的时候，艺术家便转而寻求形式的创新，即表现媒介与创作的技巧。波德莱尔在追问艺术的幸福许诺究竟是什么，摆脱日常生活，进入艺术自己的中心，最后只会变成自己玩自己的，彻底陷入无聊的消遣，艺术成了自身的囚徒。反艺术的艺术，也就是达达主义，诞生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艺术从过去的不问世事的艺术殿堂走进世俗世界，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疯狂且非理性的，愤世嫉俗的对抗一切原本称之为艺术的观念，好像通过反抗自身就能够完成表演，公众仍然只是观看者，没有参与其中的机会。即便主动的主题是关于政治与文化的反对热情，可是他们并不寻求一个幸福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最后，达达主义作为艺术世纪的一种新的诠释，它本身也就转变成为了一种艺术流派。当它粉碎了一切过去的艺术建立的形式的时候，自己却建立了新的形式，成为了新的权威。哈贝马斯写道，当意义丧失且形式被解构，艺术家也就所剩无几了，他不会产生任何自由的意义。他认为先锋派的做法不过是以一种片面的形式去取代另一种抽象的形式而已。虽然艺术走下了神坛，在还没有化身成人之前，却癫狂的像个恶魔。审美的自主性 不是独立完成的。同时代的还有科学范式的建立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都与日常生活离得极其遥远。原本启蒙理性的目的是为了以理性启迪人的智慧，使人从蒙昧无知当中解放出来，现在却背离了多数人的需求，仅仅将知识局限在机构、专家和已知建立的专门的学科当中，即便战争失去之后，也未能展现其真诚的一面。我们不禁要问，艺术究竟应该如何建立与公众的对话，从过去的失序的混乱当中走出来？艺术批评也许的确能够起到对艺术作品进行补充和阐释的作用，也许还能建立与公众的有效对话，满足公众对于艺术的探求，却也因此对于大众的审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艺术外行来说，太难了。即便公众能够从批评家的著作当中获取艺术的哲学思考、专业化的审美鉴赏能力，却也只能是附和专家的思维，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真诚关联。一方面，艺术需要顾及到公众的需求，与之建立有效的对话，避免进入专家式的封闭状态；另一方面，艺术虽然在以抽象的表现形式来建立广泛的对话，却也难以避免的会被带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时候，艺术对话很可能是失效的。若是大众没有能够具备如同艺术评论家一般的受过训练的审美能力，就难免会以很个人化的日常的方式理解艺术。也许艺术进入公众，公众还没有能够一开始就形成规范的审美，对于自身所感知到的世界却发出了疑问，有了更深一步探求的可能。接下来不过是需要一些必要的阐释和基本的规范来填充起艺术与公众之间的缝隙。这就像是对一个孩童说，如果你觉得一件物品是有趣的，那就不要直接的将它放入口中，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观赏它，将吞吃的欲望转变为审美体验。在一本名为《走进公众》的书当中，作者鲍里斯·格洛伊斯，他在看待艺术与公众的关系上可说是当代艺术的典范。他写道，美学态度是观者的态度，作为哲学的门类之艺术，需从观者、从艺术消费的视角反映艺术，即获得艺术的审美经验。在过去的审美经验被看作是美或者是崇高的，或是感觉的愉悦经验，然而它也可以作为反美学的不适经验，还可以是乌托邦或是审美不充分的媚俗经验。这些审美经验却要求观者接受美学的教育，又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获得完整的审美经验。过去的艺术服务于宗教与贵族，如今艺术翻身做主，拥有了主动权，却仍然要担负起社会的责任，更多的关注公众的诉求。作品应该反映的是公众日常生活当中的事件、话题、政治纷争和社会愿望。鲍里斯提出的当代艺术不应与美学的视角，而应与诗学的视角视之，不应以艺术消费者，而应以艺术生产者的视角审度。当然，艺术并非只在取悦观众，满足其审美渴望。艺术家在追求最低限度的视觉表现，为的是完全的突出主体，比如抽象画作。如何建立艺术与观众的对话？真实社会由真实鲜活的人组成，审美态度的主体也必须是真实鲜活的人才行。也就是说，观众只有具备全副身心投入其所在的文化与社会当中，才能够对艺术有真正的理解。哈贝马斯写道，现代文化可以成功的与日常生活实践重新建立联系，这种生活实践依赖于一种活的遗产，同时也会因为纯粹的传统主义而变得赤贫。 只有当社会现代化也可以被引向其他非资本主义的方向的时候，并且生活世界可以在经济和行政体系的内部动力学之外独立地发展其自身的体制，这种联系才能够被成功地建立起来。如果你对于本期播客的内容想要参与讨论，欢迎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GRANCH， 再说一遍 GRANCH， 欢迎你来。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If I were a train, I'd be late.